今年10月8号，中国国家发改委公布了修订的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征求社会意见。其中关于非公有资本禁止违规开展新闻传媒相关业务一项，引起社会特别是海内外媒体从业者的关注。此项负面清单的具体内容大概为：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新闻采编播发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新闻机构，非公有资本不得从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重大社会、文化、科技、卫生、教育、体育以及其他关系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等活动事件的实况直播业务，非公有资本不得引入境外主体发布的新闻，不得举办新闻舆论领域论坛峰会和评奖评选活动。消息一出，引起网民和媒体人士的密切关注。在中国最大的问答社区知乎上，立刻出现不少关于此话题的讨论，不少人悲叹媒体自由度的衰退。有网友说，限制媒体导致舆论失真，最后导致层层政策都偏差加码，对老百姓伤害就更大了。还有不少人专注解读此规定的技术细节，比如自媒体发布时事是否算违规，戏称知乎各位大佬都要小心了，严格界定的话，各位大佬都是非公有资本的野媒体。也有人预言，现在经常看见的一些自媒体拿着一个麦克风上街采集热点事件，或者就某一话题采访路人的行为将成为历史。90年代互联网经济腾飞之前，中国大约有2000多家报纸，9000多家杂志。传统上，中国的报刊媒体财政来源于政府拨款。曾经担任《新京报》和《南方都市报》总编辑的陈义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个规定它一直都有的，以前也都不断的经常的被重复和这个就是说和使用。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因为中国的这个中国整个的叫传媒业媒体这个行业的，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跟西方完全不同的，不是一种登记制，而是一种叫准入制，是要国家批文和批号的。也就是在以前中国所有的任何媒体，包括各种各样的出版物，都是必须得到这个专门的叫批文和批号才得以出版、广播、发行。图书也好，广播电台也好，还是电视台也好，以前都是这样。
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资本也逐渐进入媒体市场。很多报纸杂志虽然保留了中国特色的刊号，但是从采编到发行到经营，开始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很多拥有刊号的政府部门或者协会，名义上保留了审核权，但是实际操作上已经交给了私营资本。后来，随着互联网的崛起，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电子阅读，报刊杂志从发行到从业人数都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年2月发布的报告，截止2020年12月，中国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3亿，占网民整体的75%。陈义忠说，传统的媒体实际上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非公资本的，但是这个情况后来在互联网时代发生了改变。他说，互联网早期没有公有资本的投资，这完全是个新东西，他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也不扶持，也不贷款，也没兴趣。整个互联网的业态完全是民间资本做起来的，包括外资，这导致原来的传统媒体行业受到了巨大的市场挑战。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之后呢，导致呢传统的媒体行业也就受到了巨大的这个市场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中共呢很多的叫他自己的传统媒体和中共自己有批文的这些媒体呢也都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呢，有些媒体呢就开始引入一点社会资本，就是非公资本来参与和加入来投资。包括我们当时这个新京报的时候也都允许了20%的叫个人资本的参与。那么其他的还有很多，包括现在的那个财新传媒吧，还是这种模式。而且世纪经济报道就不用说了，南方都市报，还有这个包括曾经的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都适当的引入了一些社会资本。那么呢，后边随着这个政治环境的越来越恶劣，就是舆论控制越来越严格，然后这些资本呢，有先先后后的不少都已经退出了。
早在2005年，国务院就颁发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规定。规定说，非公有资本 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不得利用信息网络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等业务。2010年元旦，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的指导意见。意见说，引导和规范非公有资本有序进入新闻出版产业，并且在3到5年内重点培育6-7家资产超过100亿、销售超过100亿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大型新闻出版企业，努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出版传媒集团。关于这次貌似鼓励私营资本进入媒体行业的做法，旅居加拿大文昭谈古论今的时评人文昭这样评价说，
当时提出这个目标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外宣在中共整个宣传工作当中的重要性不断的在上升，中共的宣传工作要走向国际，顶着党的招牌那是不行的，那是不受人待见的，不可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所以他必须得借用民营企业才能够顺利的和国外的传媒企业合作，才便于展开收购。
2012年，习近平上台，胡温时代告一段落。2012年8月3号，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方法，其中强调，在报刊编辑部转制或合并建立报刊出版企业中，不得有非公有资本进入。之后的2018年到2020年，连续3年间，发改委发布类似今年的负面清单，只是文字描述比较简略。陈义中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政策其实从头到尾也都没变，都是一样的。这个事情也不是今年才有，以前都会提的，也都每年都提，就不是个新东西。但是这可以至少说明中共的这个高层当局的意识形态部门对媒体还是不放心，即便是管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这所有的媒体都是只唱赞歌了嘛，对不对？都是只替政府说话了，他还是不放心，就是这样。中国的舆论环境越来越恶劣，越来越糟糕，就是即便在大家已经彻底晋升禁言的情况下，他还是不放心，各种各样的疑虑和焦虑。这样的政府还号称自己是很自信的，其实他是一点都不自信。
曾经担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的洪振快，在2016年因为杂志被官方强行接管选择离职。洪振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媒体都需要一个体制内机构作为主管单位，目的还是操控内容生产，因为体制内机构的人员任命、财务，官方都可以直接控制，不听话就换人，包括媒体高层和采编人员，还可以切断财政供养，这样容易管理。近年来，官方对媒体的管控越来越严厉，就是不断地补上之前非官方资本进入媒体领域后开拓的空间，对官方形成的管理漏洞，所以官方要把权力全部收回去。今年10月2号国庆节期间，财新传媒掌舵人胡舒立突然在微博发布一条配有猪头照片的帖子，帖子说猪头不受待见与人们的观念很有关系，背负着这等恶名，一般人谁还愿意在餐桌上与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帖子一出，四方哗然，尽管胡舒立已经删掉此帖，海外媒体和视频人一致认为猪头是影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频人文昭认为，此次负面清单如此强调细节，有两个媒体大户要受到致命打击，一个是偏左的观察者网，还有一个就是偏右的财新。而胡舒立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嘲讽习近平，是因为看到财新气数已尽，极度愤怒的表达。文昭认为，财新以后可能要放弃独立的新闻采编，也要放弃他们最擅长的长篇调查报道。
咱们特别需要关注一下财新，因为他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啊，可以说是出尽了风头。他扮演了王岐山编制外小喇叭的角色，和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是一内一外的相配合啊。中纪委网站负责发布权威消息，财新呢负责披露细节，出长篇的调查报道。一时间，财新网和胡舒立是风头无两。可是到现在，财新也迎来了他命运的转折，甚至是生死存亡的时刻。
10月12号，网易科技报道，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集团已卖出持有财新全部股份。据悉，在2016年，财新传媒获得来自蚂蚁集团的数千万投资。目前，蚂蚁集团已经从财新股东名单上消失。 博讯新闻网创办人韦石在10月13号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栏目采访时这样预测财新的未来，说像财新这样的媒体，如果他们很赚钱的话，可能会被政府以某种形式把股份拿去变成一个国有的媒体。独立作家吴作来在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采访的时候说，共产党要把所有新闻类的、评论类的全部囊括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有的负能量、不同的声音全部被消失掉。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主流媒体平台上基本都是这样，没有负面消息。包括山西发那么大的大水，我们得到的也都是新华社的消息，老百姓的消息很难通过主流的渠道传播出来。媒体以后就只能做一些吃喝玩乐、风花雪月的内容，不会跟中共的主流的声音进行对抗。这也是中共最高层希望看到的，因为他们现在有很深的危机感。习近平多次提到过要有爬雪山过草地的准备，某种程度来讲，这种媒体管控是他们维稳的一个方面。媒体现在看是被共产党控制，其实是一步步军事化管控，他们现在在做一个危机发生时刻的一个军事化的准备。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